不是名人了、啊。我说在基督耶稣里，你只要讲神的话，都是成为名人了、啊。讲耶稣就睡了，因为耶稣才是最伟大的名人。阿们。他呢，我稍微介绍他的背景哈，他是一个啊，这个船东，他有很多的远洋的渔船。但是他过去呢，就是很大的压力，很多的重担，因为他这些船出去呢，要捕得到鱼啊，捕不到鱼就哇，就亏损非常多。后来呢，有机会他来到教啊这个查经班，然后呢认识了上帝的话，但是他不太容易相信，因为他是一个啊这个吃斋念佛的人。哦，他常常会打禅期，只要过年过节，一定到晚山上去那边七天，在那口口腔啊，在那边说，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他怎么遇见主的？一定有很大的改变。他来到教室，好像是潜水艇基督徒，藏很久了，到最后被发现了，然后就冒出来了，好不好？他的精彩啊，他的故事非常精彩，上一堂讲得非常好，我们拍手欢迎他来，感谢主，热情一点。
好，谢谢郭牧师跟台中丰富教会的邀请啊，那我今天可以来这边享受一下名人的滋味。虽然不当名人已经很久了，以前花名在外了，在基督里面保守自己的圣洁。那个我想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的那个得救的见证。刚刚郭牧师有讲，我事实上我应该不可能站在这边，而且又从高雄福西教会来到台中来，因为我的背景就是真的是浸泡在佛法里面二三十年的人。我不是那种拜拜的佛教徒，我是真的在佛法里面研读佛经，依靠释迦牟尼佛的教导，每一次的农历的过年的初二到初八，我会到苗栗的山上去打禅期啊，去依靠自己的禅定，希望能够证到所谓的四禅八定，来证明证到自己的身心内外宇宙的一些真相。那这里刚好第二堂哦，我很高兴我们一个大学法律系哦，台大法律系的同学，那个贾律师跟他太太来到我们这边了哈。因为我也必须认罪悔改一下，因为我之前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了。那因为我之前我在山上我自己的禅修的过程，我觉得还蛮亲近的了。所以他那时候刚好哈，现在讲应该没关系。他之前婚姻有一点破口，哦，啊，心情也很荡到谷底，我就说啊，跟我到山上打坐啊，他就跟我去这样子。啊，所以哈，那个我带他离开基督，啊，所以今天希望我认罪，他可以再回到基督的面前来。好，感谢主哈，因为我同学在台中二十几年，也是很有名的职业律师的哈，啊，希望大家没有事不要找他。我这样一个背景，我认真讲是不可能在基督信仰里面找到归宿了，因为以前教会对我来讲是建筑物，对我没有意义，我看到十字架都没感觉。我常常出国出差，我常常到台北到哪里去出差，饭店里面都有圣经嘛，哈，啊，我一个字都没读过，连饭都没有，反正我都带佛经，他跟我没关系，我尊重他，但是我不会看他的，对啊，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怎么会来这边？我想真的是主一路在带领我，刚好有一个姐妹哈，我那个银行往来的理财专员，在福音教会的一个社区牧区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哎，李大哥，我们教会开个查经班，问我有没有兴趣，我就沉默了两个星期。啊，有一天我就自己反省，事实上我对基督教真的没有好感，因为我觉得基督教是个有组织的宗教啊，有组织，从我们小时候读书赎罪券问题啊，天主教一些腐败的问题，我就一直对基督教没有好感，事实上我也搞不清楚天主教基督教啊，所以那时候就是对他有负面的观感。但我就自己反省到说，哎，我自己圣经一个字都没有读过，然后就对人家观感这么差，这样一直批评人家好像不够厚道啊，所以我就后来就带那个姐妹的邀请说，好，那我去，因为想说不然就把圣经研究清楚了，要批评也比较言之有物，才不会抓不着边际这样。所以我就去了啊，那个姐妹就第一堂课就带我去，然后感谢主，在第一堂课我就被一句大家很耳熟能详的圣经感动到，那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，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，是耶稣讲的话。那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深受感动。我刚刚郭牧师有介绍我的背景，我是一个经营远洋渔业的，我是在捕尾鱼的。讲你们在台中有看到顺义啊哈，他是我的同业哈，他有一部分的渔获做内销。那我的鱼大概100%都卖给日本。我这样一个船东哈，不只是抓鱼要靠听工了，而且代表信主，然后听工级嘛哈，因为我可能要聘请一流的船长。我自己内部的后勤补给要做好， 但是停工期以外，我每一天哈，我经营了快20年了。那时候我信主的时候，那个去查经班的时候是今差不多经营17年。我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下哈，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经营跟我一样同样渔业的人。像我晚上很怕接到手机，我的同学就稍微知道，你最好晚上6、7点以后不要打给我，因为我也稍微避免的，因为我也抓了一弹，因为我很怕是船上打微信电话给我。好像船上的那个设备都很好，都会有微信电话。因为船长会算时差，印度洋跟台湾4个小时，大西洋可能6个小时、8个小时，他知道时差，他知道老板在休息在吃饭呢、啊，因为他不可能说暗时高点走店嘛，走一点门靠离对吧？门外一家爸呗，不可能啊，对，他一定是打给我，表示他没有办法处理的，也不是我的员工、我的总经理、我的经理可以处理的，一定要打给老板啊，这个会是好事吗？晚上接到，一定是机器重大故障，我可能就要申请保险脱臼。啊，损失都好几百万、上千万了。啊，另外一种更可怕，就是海上有伤亡，人命的伤亡，意外或者海上跌血嘛。我在报纸上有时候看到海上跌血，所以我这10-20年来就常常在这种担惊受怕里面过日子。虽然我不用亲自到公司，但是我压力其实就大，我现在也抓了蛋。啊，不是靠我哈，拜拜托打电话，有电话也没办法打给我，因为现在我还在经营。虽然有主里面哈，有主在信仰里面比较平安，但是确实已经有职业病。阿门行呢，抓雷弹，主要你亏信奉小组，真的想呢，那个搅扰真的不断呢，啊，真的抓雷弹呢，所以啊，晚上没事不要打给我，对，不要问我吃饱没有，谢谢你们。啊，我在查经班的时候，生命光景就是这样，劳苦重担之下，耶稣的话、上帝的话也真的有感动我，所以我就想到说啊，我以前可能真的误会人家了，因为圣经讲话真的蛮有道理。所以那个姐妹虽然带我去第一堂，后来她就去大陆出差，她就再也不理我了。但是我很顺服，因为我觉得也蛮有道理，很渴慕，所以我每个礼拜就准时到查经班去领受圣经的话语。啊，虽然每一堂总是有一两句会打动我，我只要心中假设有100公斤的重担，每一次那个话语就是5公斤、10公斤帮我卸下来。啊，所以我觉得说、啊、真的是很神奇，我那种感动就觉得很奇妙。啊，所以我自己就后来很渴慕。我们把人搞传，好像今天有很多新朋友，你的好朋友都一直想带你来教会啊，参加礼拜，哦、我没人传，我可能做礼拜，我就很顺服的去礼拜天的主日去做礼拜，因为我想听到更多别的牧师牧者对圣经的分享，我想要听更多，我想要更了解这个信仰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去，哎，确实每一次每一个牧师，我们会教会的杨启如主任牧师，我那讲到很精彩，很生活化，那每一次就给我们很多智慧的启发。进展牧师、奇异牧师，很多牧师，包括我们的学青牧区的冯培牧师，我也去当怪叔叔当很久。刚刚郭牧师有在分享说，哎，我们有主日有几堂，我们有一个我爱星期二啊，我就我爱星期二当了快1年的怪叔叔，因为那个是国高中生啊，大学生，因为我信主太慢了、啊，我就很想听到那个圣经对年轻人的教导，对婚姻、对爱情、对夫妻的教导，因为这个是我前面听过的啊，啊所以我就。去那个学区那边坐在最后一排是当怪叔叔的，我感谢主，因为这样子的建造我就觉得很完整。那我在组织的时候，我也必须跟大家坦白承认，像刚刚我们在唱诗歌，好像唱得很感动，那我那时候是听不下去，因为诗歌都是主啊、仆啊，对不对？比较属灵的诗歌啦，耶稣是主，上帝是主，我们是仆人嘛。啊，你知道我学佛的嘛？学佛是什么？学佛是众生平等啊，是心佛众生无二无别嘛，哈，假立师才知道的，所以。那说是根本那个诗歌对我来讲是有违和感，我听不下去，所以我都大概都诗歌唱完半个小时以后才溜进去啊，听完讲道要溜出去，那就像牧师在最后祝福祷告都没有听，但是神又感动我，哎呀，你别来嘛，完真的，我们要搞一半，所以我后来就从头到尾就很准时参加敬拜，到最后牧师的祝福祷告完才离开。那感谢主，一开始我去听嘴巴不开，后来跟着哼两句。啊、后来有一次有一首流行的诗歌，我想大家应该很听过也很熟，就是我们爱让世界不一样，这首诗歌里面一句歌词也深深打动我，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应该都听过了。阿拉说听到这句话，哎，我就突然眼眶红起来了、啊、眼泪就流下来了，因为我大概15岁我就离开家门去读南一中了，因为我的生命光景和原生家庭，我爸妈都很好，但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像刚刚那个玉佳弟兄讲经营夫妻关系， 他们就从我小时候有意识以来，国小国中一直打架吵架，啊，我那种痛苦哈，因为你知道国小国中生应该也很懂事，啊，也无力感呢、啊，每次要跟他们劝，啊，不你的代志啊，大人的代志，不囡仔代志啊，就常常这样被后罩嘛哈，啊，到后来真的没办法，我就很想离开那个家庭，对，你知道我们录影，我爸妈没看到，对，所以幸好我读书还不错。我虽然住在熊庄旁边，我到底在三凤中街、年货街那边啊，就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去读台南一中，就合法的逃家，然后就去台南一中。但是这样一出去，从十六岁到现在三十几年，我认真讲，我没有回过家。啊，当然有回去吃饭，有去问安啊，大家有一起聚餐什么，但是我心态上一直都很孤单疏离。尤其后来二三十年又在学佛，那学佛又变成会。越学越疏离嘛，因为想很想专修啊，到后来想靠自己去印证，生命的道理，就很想找一个金色的到山上去专修，所以就会我渐渐的会发现哦，我在基督信仰里面，我也就发现我后来发现我自己在佛法里面，我自己丧失爱人跟被爱的能力了，因为虽然佛法都很讲慈悲啊，但讲慈悲很空泛，认真讲，因为自己的疏离的结果哈。因为我都未婚呐、啊，我真的后来也发现，真的是欠缺被爱的能力。不要讲爱人、欸，对，因为那个在佛法系统里面浸泡，就很想自己了生脱死，不想再有因果业障的纠缠，所以就很说啊，一再卡门天天的喝哈，就不想没有纠缠。那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之下，神很奇妙就带领我到普济教会来，这样大概三个月查经以后去做礼拜，这样经过半年。啊，我这样在里面有得到很多感动。啊，有一次我在百倍去日本下棋啊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参加礼拜天的主日聚会。那我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受洗，但是我比大家在做基督徒还要敬虔。我去补主日啊，我去礼拜六的长青牧区哦，还七百十老先生老太太牧区哦，礼拜六一直我去补主日啊，我真的很敬虔，然后还没有受洗，我不想漏掉任何一堂信息，你们要学我了。所以我就感谢主，我想主一手这样的带领我，就带我到长青牧区，我坐在最后面，坐在最后面。然后那天讲道的讲员就是我们主任牧师，那时候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要去听听看而已。啊，他那一天讲什么道，我真的都忘记了，只是他开场白的自我介绍，深深打动我。我分享给大家，他用台语讲的。我们主任牧师他那时候跟这些老先生讲说：“各位兄弟姐妹，我信耶稣三十冬。”我最大的发现就是我的有限啊，我这句话就从这边打到后面，就打到我心里，我就深受震撼。为什么深受震撼？因为我才想到说，我们主任牧师三十岁信主，经过三十年，他六十岁讲这篇道，啊，没有想到我在后面就听到这句话，因为这句话给我深深的震动跟反省。因为一个学佛者会想怎样的一个结局？当然都很想悟道啊，对不对？应该很想极深成佛啊。对不对？都很想能够印证到这种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啊！啊，希望不要再受轮回之苦啊！对不对？都靠自己的修行，想要转换自己的生命，要转命跟换运啊！但是我听到这一句，我才反省到说：我今天尚且不知明日之事，我到底有什么好骄傲的？我为什么会想要去成佛做主啊？靠自己的修行就想要转变我自己的生命？我就回想说，哎，我二三十年学佛的过程，我有比较喜乐吗？世上没有帮助我比较喜乐，我仍然是劳苦重担很多呢。啊，然后我自己在回想，我山上的师兄弟姐妹，我们讲的意思有跟我学好几次了，哎，我开始认罪了。对，他跟我去好多年的过年去长期，确实我们在山上有点亲近，因为吃得很健康，山上的空气水都很好，我们。在里面禅坐，身心一定会比较放下，比较沉淀。啊，那种清净是有，只是我真的去反省到说，我把眼睛打开，我下山，即使在山上多清净啊，有什么境界哈？下山，我是不是要面对我本来的亲子关系不好？要不要面对自己的夫妻关系不好？要不要面对自己的兄弟朋友关系不好？这个在佛法里面没有解释很好，因为佛法。比较趋向于下辈子不要来的，所以不会去面对这一生的现实，对，不会像刚刚玉家弟兄他们夫妻一样正面的面对自己关系的冲突。 那所以我在这个信仰里面就发现到这个信仰是个很好的信仰，可以弥补传统信仰的不足，也可以传统信仰也做不到的基督信仰做得到，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跟上帝恢复关系，透过耶稣的爱我们治愈我们自己内心的创伤，我们度过我们难处，我们生命改变了，像刚玉琪的弟兄讲，我们把自己磨到跟太太贴为一体，那个关系融合掉，融合好以后你会很神奇的发现，那个幸福感不是成就感可以代替的。我属世的事业我也没有失败，虽然我渐渐十年前有慢慢淡出，因为我学佛嘛，看空，不然我是真的没有缺乏，到现在为止也一样。玉家弟兄也是很有名的建筑师啊，他也没有缺乏，但是功成名就或者金钱的累积会让你有幸福感吗？不见得。只要你的关系是破裂的，一等于他刚换了太太的扁到扁草，后来又想要离婚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我就发现到，只要你没有一个好的信仰的支持，你没有从信仰里面去认知到，不要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，要看到自己眼中有良木，去谦卑下来，你这一生可能都会活在痛苦跟苦难中，你没有办法真正得到平安喜乐。那我这样的过程，然后那时候我经过，因为这么多感动嘛，哈啊，事实上我也没有受洗，因为那时候我还是把圣经当作神学知识在研究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为了要了解更多的圣经知识，我就参加我们进展牧师有办一个单卷查经呢，然后单卷查经我就去报名，报名那个结果说那个要小组长签名啊，我那时候没有豆腐啊，我神出鬼没半年，福音教会没有人认识我。对。我就去找社青一个小组长，我看他比较成熟一点，但是他比我年轻20岁了，我就找他签名，那个小组长就愣了一下，就很有点惊吓到，这个怪叔叔怎么找我签名、对对，然后就很警觉，就跑去报告他们的社青的辅导老师汪柱老师，汪柱老师就逮到机会把我抓去约谈，汪老师讲话很直，实际上他讲话有伤到我，然后李先生，你讲没有都护在小组，你要离开我们教会，搞我讲啊！我这头家，我大头家，你搞我讲啊！在上面讲言的，一生没有受过这么多屈辱。所以我那时候眼眶红红的，因为我有感动，因为我不想离开教会，因为我在教会里面真的很奇怪，有感动跟平安，我每一次都会卸下一些重担。所以他这个虽然很刺到我，搞我讲啊，我就忍下来，对。当然那个他先生祝老师就讲话比较婉转，他就感觉到好像有点伤到，他就马上接话说李先生不是这样的，事实上汪老师意思是说哈，我们教会提供的是全餐，你不要只吃简餐，简餐就只有茶巾嘛，不要只茶巾啊，你来我们主日啊，他不知道我去主日了，你要现在主日啊，祷告会啊，最终还有小组啊，有弟兄姐妹的爱跟关怀啊，可以互相祷告啊，我就听还蛮有道理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就虽然有点抗拒，因为我在学佛过程，事实上我福林社也教了十几年，我都自己都退出，因为我都不想交朋友了嘛。我在熟识的社会经验跟我讲，别人都高兴，对我吃亏都多，我们也不敢开嘴嘛，我们开嘴要多少嘛，要借钱才多少。就是这样的情况下，我根本就不想在小组交什么朋友，因为我对小组意义不了解，我很勉为其难的就说好，那我也不认识朱老师，你帮我介绍。朱老师有一句话又伤到我了，我的玻璃心又破碎了。他说是这样的，李先生，我们那个社青都20-30岁哈。我不知道你今年贵庚，我要48岁了。然后我就说我48，说你，他就很为难，说你也不是40出啊，这样。我们是这样，是我怕那个年轻人，他讲话真的很婉转。他就说那个我怕20-30岁这些年轻人对你的生命没有建造了，是不是容许我跟你转到成人牧区啦？那这些弟兄姐妹有建造这样讲我就没话讲，就说好啊，虽然我满心不情，我想跟年轻人在一起。那感谢主了，我就感谢汪柱老师，真的我很感谢他们，很感恩了。神在后面这种奇妙的带领，真的一步一步在带领我走，因为我只要没有落户小组，真的可能要拖很久很久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受洗，因为我把它当神学研究啊。我讲一个笑话，我自己那时候很可慕，我跑到圣光神学院呢，说我要报名神学院，我们同学可能知道我讲过，我们贾律师有听我讲过，我自己已经台大法律系毕业，我要去海洋大学读，因为那时候我走渔业，就读渔业经济所。我自己很想再去圣光学院再拿一个那个什么道硕，要搞不清楚嘛，我就去报名。结果那个负责承办的姐妹就跟我讲说李先生你是受洗几年了？我说我还没有受洗。 然后我就被打枪了，说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那个神宣要受洗满两年，啊，有的还规定满三年，所以我就被摸着鼻子回来，因为搞不清楚，因为我就不了解，我现在要读啊。那时候我心中很多 OS， 我就是不了解，我现在要读啊，我干嘛给我拒绝这样？搞不清楚，啊，是啊，神宣我不清楚，他是要培养传道人的啦，哈，培养那个传那个全职服事的同工传道人。那因为这样真的闹很多笑话，但是就是你知道我真的很渴慕，对，就是神真的一步一步在带领我。然后我在小组里面，就像在座很多都可能都是小组的弟兄姐妹嘛，我们在小组组会看到什么？我一开始去，我脸都很臭，都坐在最角落，因为我就不想交朋友，然后看你们在玩什么，对不对？在讲什么啊？但是就是小组里面有一定有生命见证的分享嘛，我就听到很感动我的生命故事。啊，其中有一位就是那个一个姐妹是癌末的患者，她是肝癌又转移到肺癌，大概四期。她现在还存活，她现在当小组长了，三个月前当小组长了。我真的很感动，对不对？因为她就是因为这个信仰，她竟然没有忧郁，没有崩溃，没有选择结束自己。她在这个信仰里面还是保持笑容，还是喜乐。一有时间，只要副作用没有很大，她就跟她先生、跟她女儿出去出游。对不对？而且你看，我那时候到现在已经三年，他存活，他现在当小组长，他愿意用他这样身体去承担别人的生命。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个信仰的价值。对，然后第一个见证更感动我，那个见证是一个单亲的姐妹，她有生一个小朋友，是小脑发育不完全，就是你站不稳的，那个小弟弟他就站不稳，他到大概七岁八岁左右，就是被我们一个教会的姐妹看到他需要帮助，他把他带到教会来。啊，那个小弟弟就在教会里面，大家经常带祷，然后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带小朋友跟他一起玩，他就得到很大的医治跟帮助。他本来站不稳，很神奇，他现在站得很稳，他还会跑，对不对？你这一年多，我在小组里面看到他的成长，他现在越来越高，越来越帅，你们现在去都还可以看得到。但是我这个姐妹哦，心很刚硬，我现在中年一点。他一直在小组里面就跟小组长挑战，阿里用功力的行是行，我白的没行，那什么意思？还是挑战的，啊，哈。即使说上帝有在这个小朋友身上有很奇妙的作为，他还是一直挑战我们的小组长。他还是不信主，因为他家里还是有行诸百余，还是有供奉神。因为他在这样的过程中，他一定会继续寻求问卜嘛，寻求要改命换运嘛，哈。那么想我们安娜来，我是在这上面摆一拍台，就是公爹这不搞，开始来帮助我这囡仔嘛。所以他就不放弃他那个传统信仰的拜拜了。直到他自己讲的分享，在小组里面分享，直到有一天他自己看圣经，看到新约圣经里面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三节，耶稣带几个门徒出去圣殿，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门徒问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是这个瞎子有错呢，还是他的爸妈、他的父母有错？”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跟他回答说：“不是这个瞎子有错，也不是父母亲有错。”是为了要显出神的作为来，这个姐妹自己就哭出来，她就得到很大的释放。为什么？你去设身处地去想，一起觉得单亲的妈妈爱生的去穿的囡啊，看你咱传统的信仰里底，伊够硬吗？伊心里一定是足艰苦的嘛，她一定会想说，边个人买个讲啊，可怜哦，啊，小欠债哦，啊，业障哦，啊，因果报应嘛，对不对？大概是这样子嘛，好像没有办法找出什么解释跟出路嘛。好，我们自己学佛法系统也是自己的因果业障啊，对不对？哈。但是在这个信仰里面，他才知道说，原来这个小朋友不是在搞偷贼啊，伊嘛不是讲掉一个生唔掉囡啊，这个小朋友是上帝差派来的天使啊，是为了带他来认识耶稣，来认识上帝啊，对不对？来接受主的救恩啊。他从这个话语里面，他从此那七八年的苦毒就释放出来啊，对不对？他的脸上重新有笑容、跟喜乐、跟平安呢，啊。我真的补一句话，他这个见证深深感动到我啊！我也重新去思考信仰的意义啊，对不对？我就反省我二三十年的学佛过程。我不否认佛法里面很多智慧的言语，释迦牟尼佛也是个很有智慧的人，对，但是佛法只可以讲说他是个智慧之学。它是个智慧解脱的学问，但是信仰应该很简单啊。信仰你发现有一个爱你的神很爱你啊，透过他你可以得到很多释放跟医治啊，你里面有被爱跟平安充满啊，你这一生会有依靠，你的来世会有盼望啊，就这么简单而已啊。这在佛法系统传统信仰做不到啊，你传统信仰你想拜拜，那个 你台北当时你嘛唔知，金抓小老姐你嘛唔知，对吧？就是像我一样，我自己做渔业的、啊，我妈做的 K 干，我上面要摆翁牙摆这边，上面要摆迪巴改，我你要准定摆，你准定摆，我马上来摆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在传统的台湾家庭、华人家庭都是亚丁对摆嘛，哈、哦、啊，准定拜上面摆，甚至我们有些澎湖山长还有家庙呢，一改一周先的，是讲嘿上面传说的。党啊，他们当作神在拜，万马戏拜呢？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在基督里面，我也没有去思考啊。事实上，那是什么，我也搞不清楚嘛，只用对拜啊，对啊。所以，因为这个姐妹这种见证，我后来补一句话：这个小弟弟不止带他来认识耶稣，他也帮助我认识耶稣，让我得到这个救恩哈。我要非常感谢主了，感谢主这样一路在我后面的带领。那因为我们时间哎啊，公牧师容许我再多讲。那个讲到12:20啊，大家希望大家还听得下去。像这样的一个过程哈，我虽然很多感动了哈啊，但是就是说，我还是有些质疑，就是说我到底是情绪的感动，还是感性？因为我这人我真的心里很软的、啊，虽然看我好像很粗鲁的，看我也不大像台大法律系，我真的是。虽然我去捕鱼啦、啊、但是我最少竹竿告慰是因为我没有去祸国殃民，我的学长学姐又祸国殃民，开玩笑开玩笑，他们都很好，他们都好，我们要为他祷告，因为我是心很软的人啊，所以那个有时候是感性感动或者情绪感动，我自己真的搞不大清楚，还是你说的是圣灵的感动？我要证明什么叫圣灵感动、啊、所以那时候小众人也请我说。不然你自己原众你自己祷告，你就寻求嘛，寻求神让你更明确的有个印证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他也鼓励我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受洗，但是刚好双一课程有在一开始杨一班之前一个全人医治特会嘛，他就鼓励我去参加全人医治特会啊，我也搞不清楚，我只是顺服嘛，像我这么顺服的养生很少。然后我就去参加，那个那一天是全天白天有放到耶稣受难记嘛，那我就在当场就痛哭流涕，真的是痛哭流涕。我们那个同学大概知道我分享过这个故事的，像我两次从肺腑心肠这样抽搐痛哭流涕，我没有说感动是会流泪，但是那是在痊愈的过程，我是这样抽搐着痛哭流涕，这个我生命中有两次，一次我要坦白跟你们讲，一次是在禅堂，大概在十几年前，我在苗栗的山上禅修的时候，那时候在念老师带大家念佛号，在一片阿弥陀佛的阴森海里面，阿弥陀佛的、啊、这个是佛法用语，一片就像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样，对对，在那个很清净的佛号里面，老师上面讲佛法，讲一些公案啊，我突然想到那时候刚好陈金星好像被抓到要枪决，那我那时候想到白小燕很可怜，白冰冰也很悲哀，那我那时候突然想到陈静心也不想当陈静心、啊、我们人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原生家庭嘛，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出生嘛，我那时候就那种怜悯的心悲从中来，就在禅堂痛哭流涕，为了陈静心，为了恶人啊！但是就是说那时候在学佛的立场上，在那个佛法系统里面是有慈悲之心的 啊，因为这样子也悲人又悲己，自己也没有办法脱离那个生命的困境，没有办法脱离自己原生家庭或者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里面那种困境。那在全益特会看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个影片，我就自己也痛哭。我为什么痛哭？我就自己跟主讲，主耶稣讲说：“主耶稣啊，你有必要为我们这一群罪大恶极的人这样吗？”就一直哭出来了，就抽搐的痛哭啊，也感动，也认罪悔改哈，自己也想要自己很污秽不堪。那神也很奇妙，我那时候还没有受洗，他就赐给我方言祷告的恩典。那我受洗不是因为方言祷告，这是神只是给我一个很明确的信号，我是真的，你不要怀疑。那神我想到他也透过另外一个方式，就是他也给我一些祝福，我不大会去祈求属世的一些恩典，我祷告只是都一直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想更经历你，更认识你，我求你帮助我来读懂你的话语，来听懂你的话语，我大概都做这种祷告，我不会说阿弥陀佛尊难的客观，不会，因为我觉得我的信仰观还蛮正确的，不会一直要求恩典哈，因为我觉得那种恩典跟祝福是灵里面的祝福，灵里面的满足跟平安， 并不是属世的那种价值跟恩典。但是神很奇妙，我十二月落户在小组，一月小组长帮我做一对一的新家人关怀，课程结束他帮我祷告，他引用路加福音五章四节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，你的渔获就要满仓，甚至船快要沉下去，对不对？啊，祝福园中以后要得人如得鱼。啊，他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呢？他竟然引用路加福音五章四节，你们小组长有帮新家人用五章四节在祷告吗？很少吧，哈，新家人可能还听不懂什么叫得人如得鱼嘛，哈。他竟然用这样祷告，那很神奇，很奇妙。十二月一夜帮我祷告完，我那年四月二十号复活节受洗。复活节之前，我做一个见证，因为我那时候发现这三个月我的公司很奇妙的，17年来哈渔获没这么好，那三个月居然破我公司的记录了，那渔获报表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我本来前一年哈亏损很大，我在查经办的时候，我亏损大概超过5000以上哈，5000以上那种重大的亏损，啊 A 高啊跌西跟都蛮不敢讲，就是不敢讲，啊也不好意思跟员工讲，不可能嘛，啊也不可能跟妈妈哭诉嘛，对，跟爸爸哭诉，跟根本不可能，就一个人担呢、啊，对不对？那没想到说他跟我祷告我这样，到了四月我受洗，经过3个月4个月，竟然弥补我亏损大概1/4呢，我觉得很神奇，但是我没有确信，我认真讲我没有确信。我那时候见证他讲的有点心虚，我把荣耀归给神。但是哈、哦，我受洗以后，神继续恩待我。我虽然都没有求，但是他在我7月底8月初，大概一年的航次船，我们原渔业我在大西洋啊。大概要一年才会进港一次，啊，我心中是在也还有重担。我虽然看到我的亏损在被弥补，但是假如船没有平安进港，我动辄都要损失好几千万嘛。一个船一个灾难，我可能要损好几百啊。啊，那时候还有3艘船、4艘船在作业、啊，没有平安进港，最后一艘没有平安进港，我都不敢知道我这一航次的胜败如何啊。所以到7月底8月初，海上有没有事？还是有事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啊，这很神奇啊。那我很正常的渔捞。去捕捞这些渔获，然后7、8月进港，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。虽然会计的财务报表没有做出来，我从渔捞还有现金流知道，神很恩典我了，很恩待我，就是把我前一年的亏损全部弥平，对不对？我非常感恩。我想没有耶稣在我船上，也不可能做到。因为我那一年要出去的时候，我上一节有分享到。我已经面临好几千的重大亏损，结果那年要出港还被验船师刁难到，我卖我同业2个月。我本想说，啊卖撩紧的话，我们刚才前面忙探紧，对不对？打平就很偷笑。现在神真的恩待我，我让我后发先至，我就是追追追追追到我们台湾人控制的渔船有70-80艘，大概就变1、2、3名呢。所以为什么讲说在南博要收甘蔗也高，对不对？所以真的是神迹的哈啊！虽然我上台也讲，我真的不大想。不大愿意去分享这个神迹的，因为就我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的认识，就像刚才玉家弟兄在分享的，这个信仰是个重视关系的信仰，这个重视你跟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，耶稣的爱来弥平我们内心的创伤，我们的破口，让我们的生命获得满足、平安跟喜乐，我们生命的改变会影响我们周遭的亲友，你的关系就会随修复。这种关系的修复，你才有真正的幸福可言。那不是赚多少钱你也很好啊？你是有成就，但你不一定很好。这个应该观念也很清楚嘛。成就感绝对不能代表幸福感。啊，所以我在基督信仰里面，我是重视这个好关系、修复关系的信仰，并不是要重视追求那个神迹奇事，那个是神给你恩待而已。我这里也要讲一下，我们去年有邀请蔡琴回去教会嘛，福音演唱会。我觉得蔡琴有一句话很感动我啊。他唱完歌的中场，那个他在分享信仰，他讲说基督徒一个很棒的恩赐，什么恩赐？就是喜乐啊。他怎么解释喜乐呢？我听得很感动啊。他说喜乐是上帝给我恩典，我感谢赞美主，对不对？那上帝给我苦难呢？一样感谢赞美主啊，因为我们要靠主喜乐，靠主得胜啊。苦难给我们，这个叫化作庄严祝福嘛。我们生命本来像个破铜烂铁啊，我们就被塑造、被锻造成黄金白一样100%的金金啊，没有苦难怎么做到？只有给你祝福，你可能会很骄傲嘞。对，所以有时候苦难我们不要太抗拒啊。在这个信仰里面，真的是恩典，我们感谢主；苦难我们一样感谢赞美主。这个就是喜乐，就是平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认知就是说，哎，这个信仰真的是很棒。 还有二十分钟，太好了。郭牧师允许我讲多一点，三堂真的太急了，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铺陈。好，谢谢。所以我就这样因为认知到一个信仰的价值，虽然我那时候说圣经没有读完，真宣不读完不受洗，实际上我圣经读四分之一我就决志受洗了。我的决定，我要跟这些人在座很多新朋友，我要跟你们讲，我的决定到现在没有后悔，我越来越肯定，这是我一生最好的抉择，真的。因为在这个，你只要在门外，你就是观察者嘛，你受洗进来，你才可以做一个经历者嘛，神真正的恩典，你才可以经历得到嘛。所以今天假如未信主，我真的要真的很诚恳的跟你们讲，你不要做个观察者，你不要只是把它当神学、当哲学，你要进来经历这个恩典、这个爱。这个爱是用你进来亲自去领受，你也不要停止聚会，要像我一样这么标准，对不对？主日要去，没有来要去补主日，小组要去，因为你才会看到每个阶层不同的需求。你只要心里面眼睛要打开。你不要认为你共产党对你没有帮助，你心里面的眼睛要打开。不管什么阶层，我这个阶层告诉要听经济的底层去讲话，不需要。但我在他们的分享里面，我看到他们生命上的难处关怀，圣灵会感动我怎么去帮助他。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意义，不是我们获得多少金钱呢？我们如何定义我们这一生意义呢？应该是，我认为应该是你这一生可以成为多少人的帮助跟祝福，这才是我们意义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对，感谢主啦。所以我神学没有读完我就受洗了。那我很顺服，真的很顺服，在教会的双翼养育系统就跟丰富教会一样，很顺服进入养育班、门徒学校、门大一、门大二的课程。在这个过程，从课程的领受以外，我也从我们的牧者身上、讲师的身上，他们的身教，我得到了很多的感动。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因为时间 还算有了，希望大家不会无聊。我在杨元课程，比如说我看到我们那个长庆哥，何长庆弟兄，他神学已经读完，但他现在是代职服事，他国营企业很多家，他兼董事长，他上压力也很大，但他礼拜六、礼拜天都会从台北来到福音教会来，现在是在长庆牧区。担任主讲员了，他负责长兴牧区，都在讲道啊，还在上课啊。有一次我就看到他骑着脚踏车，他也是住高雄，高雄的家，然后他就骑着脚踏车，然后笑容笑笑这样子，很悠哉悠哉的骑到教会来。我远远在那个红绿灯看到他，他没有看到我，但我很感动。他没有劳苦愁烦嘛，他好几家公司的董事长，国营企业，但是他笑嘻嘻，他靠主喜乐。我从他身上看到他靠主喜乐。然后我们进展牧师郭牧师很熟，刚刚那个会前我也跟他分享，我也从他身上看到他是一个马不停蹄为主摆上的人。他的座右铭就是马偕医师的座右铭，宁愿烧尽不愿锈坏，他把这一生都奉献给神，奉献给弟兄姐妹。我从他身上看到那种精神。然后我看到我们的奇异牧师，有一次我们主任牧师他去别的地方服事，缺课请奇牧师来带，他就分享到新闻的主，我们有一个弟兄可以分职当小组长，只是他的住家是在俄阿寮，离我们教会很远，就没有同工愿意去。他竟然讲一句话很感动，他说义山没有人当同工，奇一姐去帮人当同工。我看到一个牧师一个牧者那种成全圣徒的心智，郭牧师，我觉得那种为父为母牧者的心肠我很感动，为了成全圣徒，让一个信徒可以长大成熟成为小组长。然后我们主任牧师更不用讲，很多人尤其参加记忆特会，他真的会从生活中很多智慧去讲道。我在门道的课堂上也收获很多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他一个小故事好了，他有举一个例子，我觉得这个例子一直帮助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如何扩张自己的境界。刚好有感动就跟大家讲，他有分享到一个小容器，像一个小茶杯要装个大东西一样，是不是装不下？装不下。他这个就比喻说，我们在世间上，在人世上，我们事实上会遇到很多可能不公平啊，不公平不正义的对待，你要用属世的方法敲别人塞啊，不能讲你错啊，因为你真的是被不公平对待嘛。我们常常遇到，每个人都会遇到嘛，不公平对待， 你可以找我们律师啊，可以给他革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主牧师讲说，假如是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，你我不会责怪你去敲后背，因为你没有错。但是只要你用一个更高的高度，你用你的爱心、耐心、更宽容，把这件事情度过了，你的器皿是不是扩大了？再大的东西你都可以承载，你可以承担更多的使命，你的生命的疆界就被打开了。我、哦、这个形容我觉得真的很棒。我们怎么样去扩张我们的疆界？我们常常在念啊，怎么扩张？就是在这种不公平对待的时候，我们要扩张我们的疆界，让我们又才知道我们自己爱心不足、耐心不足，我们要更大的宽容、更大的包涵去对待对方。那你这样生命格局跟高度，你看有多宽广，这才是真正以耶稣的心为心啊。我们要用耶稣的眼光去看看那些不公平的事情，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嘛？是不是？不然我们基督徒就干假的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感谢主啦，我在这个洋溢课程就受到很多建造啊，我很顺利的在毕业两年四个阶段毕业后，就因为幸福八我自己当立的第一次当立的接了两个果子，对那种生命有承担，我就承担这个使命，我承担小组长。所以刚刚牧师又讲我是个很标准版的哈，就是在元系统两年就当小组长啊，也愿意承担对人家生命的负担呢。然后承担以后，当然我们就要开新牧小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实际上我们教会对新小组哈没有给你压力，因为新小组希望你先站稳细胞小组，并不希望你就马上就去开，因为同工可能也稍微不足。那我本来也可以休息啊，因为我从长五还没有受洗，我就被叫去当同工，我还没有受洗当同工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们都有 best 的待遇，我都没有，我就是一个很顺服的人，那就变家那个。就同工好就好就当同工，长五长六啊，长五幸福六幸福七就当同工啊，幸福八我直接当leader啊，幸福八以后我当小组长。那反正幸福九要休息，结果我遇到一个我认识很久的一个姐妹，刚好住在我们教会附近。那有一次我跟她在教会附近喝咖啡，她跟我讲说，那个她叫我李董了哈，因为她以前是我李专，她说李董。我真的很感动哎！你们那个在咖啡厅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哈，你们小组长在帮新朋友祷告呢，他就很感动啊。我就说啊，我也可以为你祷告，我就为他祷告了。啊，祷告完他就眼眶红，我就跟我讲，他就自己敞开跟我讲，说李董有件事情要跟你讲哈。我已经离婚两年了，我已经离婚两年哈，然后都不敢跟人家讲，到那天跟我讲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就问我说啊，我看你，他看我改变很多。以前我还蛮嚣张跋扈的，脾气真的不大好，对不对？他当我李专一定吃得我很不少苦，真的啊！但是他就看到我真的改变，我就比较柔和一点，不敢说完全的哈，但是就是已经比较柔和。他看到我改变，他跟我讲说：“哎，你我基督教什么回事？”他想认识看看。我就说：“那好啊，你就三月来啊，我们会开一个信徒小组哈，对基督信仰一个初步完整的介绍，对不对？”那我就答应他了。啊，后来才想到说：“哦，答应他我本来要休息。”我的同工，我的副小组长是一小组长休息，那就慢慢拜呀，对吧？那我感谢主了，我回去跟他们分享，跟我副小组长跟实习小组长同工讲，说元正哥对你们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有答应一个慕道友，他有福音的需要。那结果感谢主了，我们虽然经过两年都没有休息，那些都跟我们一起奋战过来，没有休息，他们还是愿意承担。他说元正哥没关系，我们就做啊，啊有人有福音需要，我们就做嘛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对生命的负担，对。所以我很感恩啊，那一次新屋酒就为了他开啊，那一次结三个果子，结果新屋酒结束两个果子里面没有一个是他给我多拖一个多月，所以一个多月他说我要受洗了。他受洗那一刻我很感动，他感动我比他更感动啊。我就问他，你有什么感觉啊？有没有圣灵内住啊？对不对？有没有很平安喜乐？他说都有啊，都觉得很平安喜乐啊。但他有点埋怨的跟我讲说，但是你为什么这么久才传福音给我？你早点传给我，就不会离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传福音要及时，我们对生命灵魂的负担要及时。讲到这里，我也要分享我在门大二的课堂上，就是我们主任牧师课堂上课都会分组嘛，分组分享嘛。我刚好就跟我们一个信义区长，信义区长坐在同桌分享，他就给我分享一个事，他就一边分享一边痛哭。他怎么痛哭？他说他一年前有传福音给他一个大学同学。这个姐妹的先生，但这一对同学他搬到台东，因为工作的关系搬到台东，所以他这一年就失于联络跟照顾。结果没有想到一年后，这个姐妹的先生竟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 所以他就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在自责他自己，为什么没有做更多？一直哭。哦，听了我很感动，很震撼，我就一直安慰他。我们那个新一区长跟我讲说：“完蛋，你唔知呀，我来给责怪哈，我来给责怪，伊特别安尼，伊特一点点好，伊特我只要多做一点，他就不会这样，他可能就不会走上这条路了。”所以，我也曾从我们新一区长身上看到一个基督徒对灵魂的负担。所以我必须要讲哈，真的在座很多新朋友，我必须跟你们呼吁哈，开新闻小组真的是因为我们领受这个救恩，我们领受耶稣的爱，所以我们愿意把这个福音的负担跟你们分享，是因为我们对你的爱，所以我们愿意分享。是，所以真的我们传福音，我哪不会做业绩啊？是不是？我们也不单单是为了教会的增长啊，重要的是我们是希望在陷入在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难处嘛。那在苦难中，在苦难中的灵魂，我们真的有深切的负担，希望你们可以从那苦难里面出来。我们希望看到你的脸上重新恢复笑容啊，重新恢复那个亮光啊，不要再黑黑暗暗、忧忧愁愁的啊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对福音的使命跟负担，也是我们对灵魂负担。所以最后我要讲说，真的，我们每一个人出生不同的家庭，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不同的苦难跟难处。真的希望，假如你还没有受洗，还没有信主，是不是也邀请你跟我一样？把自己的心打开，让耶稣进到你的心中，你不要自己飞，你一生让耶稣跟你起飞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愿上帝祝福这一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把荣耀都归给神，谢谢。
很棒啊！来，跟各位讲，来，不要孤单的飞，要跟耶稣一起飞，很重要。好，请大家站起来好吗？我们听到美好的见证，我们是夫妻关系的见证，我们是李弟兄的见证，都打动我们的心。我知道今天早上圣灵在工作，盼望你呢不要只是心动，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要行动。那我们要来敬拜上帝，透过诗歌呢，我们一样领受到神的恩典，好吗？我们请敬拜的人带大家来唱那首诗歌。